南无阿弥陀佛。诸位菩萨，我们这个念佛为什么要讲开示，就是要打开我们的心量。因为我们从妈妈出生这一天开始，我们是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有人讲，就是说我不学习我也能知道。我打个比例你就知道了，你像那个猪啊狗啊鸡啊，它这个动物啊，它看到自己的老祖宗一个个的被杀死掉，他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出生，就是说他就因为不学习嘛。你看，就是说他那个猪狗鸡鸭不管鸟，就很多的动物，因为他没有老师没有学习，所以呢他不知道有生老病死，他看到自己的父母被宰，他不会想到自己会宰。那我们会不会知道呢？如果我们不学习，跟他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你好像你认为我应该知道，其实根本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认为知道呢？是因为你学习了，有人教你，你讲的也要这样的被杀，要这样的被杀，所以呢你就在你骨子里面有这么个烟在那个地方，就看到人家被杀死掉了，就会说哎，我也要这样的死掉。看到人家老了，哎，我也这样老掉。人家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出世门的时候，看到生老病死就感到无知。哎，他这个老人什么回事啊？后来妈就问，我会老吗？这样就看到陈达们看到外面人病了，哎，这是什么人啊？他怎么在那个哼呢？那个人病了，他我会病吗？他就问自己会病吗，然后回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家里一直不告诉他这个问题，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必须要通过人家的寻讨学习才知道，他的方人家告诉他是病了，后来看到死，他说我也会，人家就会告诉他你也我会死吗，人家告诉他你也会死，我还会死吗，跟他一样死掉吗？所以他就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怀疑，所以呢就回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呢如果不学习，没人告诉他，他并不知道，不知道自己会死，不知道死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都是通过学习，就是人一生下来是一片空白，就是说你所有的东西都不是自然而来，都是通过你人家告诉你这些学习，慢慢这些学习学过来的。也一般，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就是让自己心态，因为刚刚在母亲怀抱里面父母就告诉你一些问题，比例来讲他保护你不受伤害，是吧？就是说他一直在保护你不受伤害，然后呢他也教你不要怎么样的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在你骨子里面就是说有一个我不受伤害的观点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让自己不要被，就是要保护自己不让自己饿死了，有饭吃有衣服穿，就是说怎么样的去让自己能生存下去。所以父母一直这样教你，社会也这样教你，然后呢叫你呢这个叫你去学门技术，多存钱啊赚钱啊这个求财富啊或者求名利啊怎么样让自己走一个生存之道。所以你也学会了，慢慢你就会学会了一个做人之道。就一般人就封闭这个地方，再不学习了。那到了什么高中啊大学啊，会跟你讲一些道德，或者是讲理学，或者讲哲学。讲理学是什么呢？叫我们呢就是说这个知其知舍，知隐知红。也就是说哪一些东西呢我们要把它隐掉，哪一些东西呢我们要把它混开，哪一些东西呢我们要舍掉，哪一些东西呢要把它取出来，取就比例来讲我们要良知啊或者是恶的东西我们要舍掉这个良知我们要取，就是这一方知识在理学的范围之内。然后再学一点再进步一点呢我们可能学哲学，哲学过呢就是不落入红尘漩涡，就是烦恼你不会在烦恼里面纠缠不清，你会从烦恼里面出来，这是哲学的范围之内。比例来讲什么事情我一块钱可能跟100万是一样的，或者是 或者知识哲学，像庄子啊哲理，就是自己啊，既然你很贫穷，但是你听特别安心，这个就是哲理里面深层下去的一种手段。所以他不断的学，到了政教的时候就讲到人生观、宇宙观、法界观的这些观点，让你心量原来人是这么回事啊。或者讲了历史的时候，或者讲人生历史啊，或者说这个老祖宗的历史、地理历史和社会历史，让我知道啊，珍惜人生，就是说这个啊，什么样的人生可期，什么样的人生可舍，他的心量就越来越大。在你学的过程中，所以特别是在学政教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人的心量是更加广阔，就想了我的生命啊，可能跟法界有一定的关系，你的法界跟所有众生的法界，我的生命跟所有的众生生命，它是一个什么关系？它这个关系呢，我们心量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是说我们的割足，我们心态的割足肯定是越来越大的。但是一般人就守在自己，我要保护自己，不让人家伤害，然后呢我要自己生存一下处，必须要有饭吃，有衣服穿，然后呢让自己很快乐。那第三个呢，学一门技巧能养活家人，或者说让自己啊，在这个世间可以还存一点钱，还有面子，还有光宗耀祖，或者说在社会上一个生存的空间。一般人就停留这个地方，就不再进步了，知道不再进步了。所以呢，这种不进步的这种状态，一般都是比较很自私自利的状态，或者这个世界上心量是非常小的。就是说，要割足大了以后的话，他的心态，你比例来讲嘛，就是说，从政教观念来讲，就是说啊，行六道波罗蜜，割足大的人和割足小的人，他是不一样的。割足比较小的人，他不是就是不是，持戒就是持戒，他这个。六道波罗蜜都是分开了，变成一个的，对吧？那么说，你像格局比较大的人，人家问我，他说：“师傅，你怎么去行六道波罗蜜啊？”我不是行六道波罗蜜，我是看到满地是一片莲花，也就是说，我看到的六道波罗并不是六道波罗蜜，因为六道波罗蜜它这个体就是佛心中的莲花了。我看到一地莲花，我喜欢而已，就是说他这个心态是非常大的。那根据小的人物持戒忍欲，把自己搞得很辛苦，知道吗？像念佛也是一样的。他说一般人念根据比较小的念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排斥别的东西，念别的东西就排斥，互相排斥的，就是根据比较小的人呢，站在自己的小空间里。所以我们这次讲真教自念，什么叫真教自念？就是说你修了一个东西，修了基础化，然后变成你自己生存的空间，然后你的本钱，然后你的自念，自己在念自己，然后对别人家是排斥了，我再不管你了，然后呢自己在自念状态，就是说你怎么样，你学了这个东西以后能够开花结果一样，变成很广大的心。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你为什么念阿弥陀佛？我问你们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嘛，就是什么？那我念阿弥陀佛，我念阿弥陀佛是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是佛的恩德，因为我感受到佛陀的恩德满地都是。就是说我现在念佛是这种感觉，我里面念佛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这样。所以你的格局非常小，你的空间，所以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是很多的坎坷的。格局越小的人坎坷越重，格局越大的人呢，他这个因为空间大嘛，所以呢他的世界就很大。所以呢就是说怎么样的把自己心态的那个格局打开，跟这个大的这种，因为学政教的人一定要打开宇宙观啦、法宙观啦、人生观啦、生命观，叫做生命同体啊。就说念阿弥陀佛，一见念阿弥陀佛，一个字一个字的念阿弥陀佛。现在念阿弥陀佛是什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无量光就是法界同体，阿弥陀佛无量寿就是生命同体。所以我们习近平讲叫生命同体观，就是生命的法界同体观，就是说我们要分享生命。什么叫分享幸福？就是法界我们共同的分享它，就是让你的法界在我法界里，我的法界在法界里，我们在同一个法界里面，在同一个生命，叫生命共同体，法界共同体。就是说所以它叫一带一的思想，就是叫分享幸福，就是说我很幸福。什么叫幸福？就是说世界人都很幸福， 就是我把我的幸福分享给你，你把你的幸福分享给我，这个叫共产主义，知道吗？什么叫共产主义？就是你的幸福呢分享给大家，不只是分享给大家，分享给全世界，让所有的幸福，这就是共产主义，知道吗？也就是说，那我们这个就是法界同体观，知道吗？法界同体观，因为我们在一个法界里面，那我们的生命是同体观，就是说阿弥陀无量寿不是生命同体，我们都是，我的意念是阿弥陀，你的意念法界都是在意念阿弥陀佛，意念我们是同体，我怎么能伤害你呢？我怎能保护你啊？所以呢，所以中国远远是一种，它是一种在这个真教的思想，它是一种还是一种同体意识，知道吗？所以呢，这别的真教我们不知道，但是佛教，中国的佛教它就是这种思想，是以中国的佛教啊，中国的真教，像他们说这个，我们这次一个姓张的那个老师啊，挺了不起。他说什么叫瑜伽？就是孔子无神论，他的无神论恰恰是包含了一切神。其实他的无神论恰恰是自己就是最高的神，就是说因为无神达到空性的这种状态，无神之神那是最究竟的神，所有神都在其中。所以呢，他讲的话呢，哎，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中国五大真教都在这个佛教的身上，在国外不一样，国外这个基督教天主教战争了几十年，战争了几百年，死了几百万人，中国的真教五大真教在一起从来没有战争过，看到没有？这就是社会主义，知道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做得到，外面国家任何一个主义，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上任何一个地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做到把它五大真教统治在一起，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观点，是不对？那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呢？社会主义其实它是来自于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就是孔子文化、老子文化。就是如果没有老子文化，没有孔子文化，就没有世界大同，没有世界大同，就没有社会主义，知道吗？它是这个社会主义是在这里慢，它是蔓延出来的一个东西，看到没有？所以呢，就是说，原来这个孔子的无神论，恰恰是一个抱有一切神的概念，知道吗？而佛教不是神，是吗？是空性。也就是说，所以不，你看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佛那个佛教说只要有名有相有缘起都不是佛，他说无名无相无攀缘的那个体就是佛性。哎，这个佛性是不能用神说，不能说无神说，它是一种空性的道理，它事实是存在的。其实孔子讲没有神，他没有神的这种概念，其实就是一个不可言说的东西，知道吗？它离言辞，不可说不可说的这个东西，恰恰是把佛教的这种思想融汇在这个社会啊，这个孔子的思想是相通的，它是非常相通的。就是说它允纳了一切神，说它到底是有神是无神的，就是说一切神都在里面，它恰恰的是一种空性的理念。就是说这种抱怨呢，就是说我们学佛也是一样的，我们学佛怎么样的跟这个社会大同啊，生命大同啊，这个一体的时候，那说就是无量寿，无量寿就是生命大同，无量光就是法界大同。所以你了解了整个法界的这种观点成立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进入到一种大同的空间里面来。我会对一切众生与自己的生命一样，对一切法界就像自己的空间一样，那你的这个割足就非常大，就是非常大。所以呢，我常讲，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大同的人，就是说人不管是证到大同或了解大同、悟到大同的人，有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大同的人就像人悟到了一样，就是说一个人真正的得到正教的这种好处以后啊，会什么感觉？就像过去讲走什么悟到了以后什么感觉啊？那佛陀，人家说佛陀悟到了以后啊，他是大放光明，整个世界共为一体，对吧？那走师门悟到大道，悟到道以后的话，就像那个拈花微笑，只有心知，是吧？他说男人悟到道以后悲观齐天啊，女人悟到道以后会什么样，知道吗？手指舞蹈，唱歌跳舞，然后到处跑，跑个七天，人家背后人说不得了，这个人疯了；明了的人说不得了，这个人把师父等于盗走了。就是说，这个与人悟了道以后，明了道以后，他会满脸开花，知道吗？啊，非常欢喜，然后走路呢就像蛇溜一样， 然后笑的就像整个世界人都知道，然后这个非常的欢喜，欢迎手指舞蹈，别个人说这个人疯了，这个人疯掉了，其实他开心，所以开心的人不是无缘无故的开心，知道吗？他肯定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才开心。比如说在我边个的人，你到底是开心的你还是烦恼的？如果你在我的闭着眼睛然后非常烦恼的样子，你肯定没得到嘛。得到的人心里的开心从脸上放出来，那就像鲜花一样很美的，总不可能一直往愁眉苦脸那个样子呢。所以你开心手指舞蹈是我非常理解，因为你是女人，第二个你就得到东西了，你才会这样的去开心，非常开心的或者时尚。所以你会手指舞蹈的，你就说看到一些人在寺庙，看到在我面前他已经穿着一顿，你感觉的是颠倒，那是因为你颠倒，其实他开心，知道他开心谁也不能占有的。为什么他不能开心？这是我们在威仪上来讲不可以这样，但是呢你不能够遮掩他的开心，知道吗？就是他开心呢可能会现出一些傻傻的笑啊，或者是傻乎乎的欢喜啊，或者是非常开心的样子，其实你没有权利障碍别人家的开心，知道吗？这是我们祖师们定下的一些规矩呢，让我们的笑不露齿，就是说嘴巴笑的时候不能露齿，鼻子笑就是开心，然后只要鼻子不能，是吧？所以男众过了到以后会什么感觉呢？他马上就不讲话了，然后回家就把门关起来，然后七天不出来，他不知道讲什么，他就不开口讲话，因为男众是沉默状态，所以他回家在房间里是不讲话的。所以男众一般过了到以后是不会跟你讲什么，女众会表现出来啊，师父讲太好了，很开心，就这样的，知道？所以我们怎么样的把自己心里各处打开？所以我们这几天讲法的时候，也觉得你平时在念阿弥陀佛就是六个字，念着枯燥无味了。因为我把大势至菩萨、五十二个次第或者礼拜怎么个拜法，那里面很多的次第很清晰的摆在里面，因为你心里面有的理念非常清晰，这就你的各处就出来了。你不会守在那么一个十念头上面，你念的佛完全是在各处里的念佛。这是格局，你的心是很大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找到这种大格局的念佛，不要老是守住你自己呀、那个小锅小灶，知道吗？就是说老是守着那一抹铁，然后外面铁就不管，就这样的呢会施出很大的力。所以我们学佛啊，特别看你要稍微看一下段子啊、老子啊，你就会心里格局都是比较很大，这样。所以呢就是正教的范围之内，或者是做圣啊、贤啊这些书看一看，你就会跟圣人走、跟贤人走，你的心量都会大一点啊。所以整体来说呢，不要跟着你的习气走，因为你妈妈、爸爸教给你的是什么？是保护你自己，保护你自己，一直在保护下的生活，就是在一种过程中要放下，你要更进一层，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一种思想上。所以我的讲法，我为什么要跟你讲什么讲这个呢？因为我跟你讲法不是讲得好听，然后听得很舒服，然后就放掉了，然后回家你还过着你的生活。应该你思想上有一个对于经头的一种关照啊，经头方面它一个框架出来，然后在框架里面念佛啊，我应该是这样的框架啊来学习佛法。那我说我们像昨天晚上就讲到，就是说阿弥陀无量光佛啊，无量光佛就是整个世界都在能量之中，所以呢我们都是能量细胞，知道吗？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整个的细胞都是能量细胞，里面都是无量的光明，非常的广大。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你自己就在关注了，你发现你自己是一个能量包而已，所以是能量细胞而已，就是说化解开了以后就变成光，光里面有很多小能量包，所以这个能量包呢在里面，你身体，所以二老汉为什么能够瞬间空掉？因为他瞬间可以把自己变成光，知道？变成阿弥陀的光，变成他不知道阿弥陀光，但是呢他本来就是佛的光，知道？所以讲阿弥陀佛只是个名字而已啊，无量光无量寿他并没有名字，把他起个名字是方便度众生的。如果你从里面悟入去了这个名字，就像你说哎，成年寺在那边啊，成年寺你看到一个影子，那叫成年寺，成年寺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但是你成立寺庙，成年寺从大门进去以后就进入到成年寺的三个字里面去了，里面以后是什么样子的？大雄宝殿这个佛像，还有我们演戏法师，还有你出家人，里面好多菩萨在你干活， 哦，我在外面看到的成景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哦，云林里面无量的大菩萨，还有佛，还有出家人，还有三宝佛像，还有无量的功德在里面。你要找到这种进来的感觉，你不能老是在外面看着成景寺三个字，进来以后还念了成景寺三个字，你要进来以后找到这种感觉，知道吗？所以二老汉都已经进来了，所以他听到了阿弥陀佛信受就可以了，就是啊，这个信受了以后呢，他就可以了，他就深信进来以后全是阿弥陀佛。就是说你问那些二老汉他会不会念佛，二老汉去信受就可以了。于是信受作力而去，看到没有，信受作力而去，信受了然后就作力而出，去聚在佛陀的光明之中。所以呢他学的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全是佛光，全是佛陀的光，知道吗？就是说生命同为一体嘛，法界是一体嘛，是吧？法界是无量光，法界一体嘛，无量寿生命同体嘛，那你不一定活在无量光无量寿中吗？所以能解经的讲，十方三世佛法报化身，一切过头一切尊生皆从无量寿中出，都是无量寿里出来，你都在佛陀光里面，你这样的去信啊。然后说你在这个里面，所以他就先受了佛陀最究竟的地方，最究竟的地方他安住，还是安住在当下，在尊生的业力里面安住的。就是说二老汉还是，就像我先受了阿弥陀佛以后，我跟大家坐一起，难道离开了阿弥陀佛？就说我相信了大乘成点事以后啊，大家我还是跟大家讲法，是吧？以前我讲法，我把无量把成点事给忘掉了，是我跟你讲法，你看常务在跟你讲法，是不是？现在释迦牟尼佛来又跟我讲法以后啊，信受坐力而出，我信受了，但是我还是跟你讲法。以前讲法是我讲法，现在讲法不是我讲法，是阿弥陀佛的讲法，知道吗？以前你是你，我是我，现在全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光佛，是吧？所以以后回家就走到哪个全是无量光佛就对了，是吧？所以你要就这就是大一律各珠子出来了，你心里面念阿弥陀佛，闻前是一轮意会到的阿弥陀佛，只有意会到。为什么叫意佛念佛呢？要意到佛陀，就说你心里面感悟到了佛法在于悟，你要悟日，知道吗？要悟到里面去。所以念的一声阿弥陀佛两声阿弥陀佛都是无边无尽的啊，就像你念父的或念仇人一样，念仇人啊，某一个仇人，某一个仇人，就这样，就是说啊，你念一个恶人阿修罗，阿修罗念，越念越恨，越念越恨。为什么他是对你的？要念你最亲的人，我的爱的人，或者说我恨你，我喜欢的儿子，念儿子一生的话都是很感动，你想想儿子都很开心，是不是？就是说念一个受，你没有感受到佛的恩德，你念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跟你没有关系啊，你就说六个字啊，你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以谁谁谁的，念儿子有感觉了，儿子在上班，在工作，在赚钱，还给我安慰我，每个八月中秋节过年还来看看我，然后一念儿子就好开心。可是因为你感受到他的能量了，你感受到他就在你生活之中啊，所以呢念儿子一遍十遍都很开心，但是念的那个阿弥陀佛跟你没有关系，你是不是啊？阿弥陀佛在西方还跟死有关系，就是说一个人，一个老人把人老人牵过来，他说了活一百岁，我心里的不知道活一百岁干嘛，就这么累，但是我还要给他一定要活一百岁，表面上跟他讲一定要活一百岁，然后我心里想活一百岁干嘛？就那为什么我那个婆婆为什么不叫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要叫活一百岁干嘛？就是说他跟阿弥陀佛没有感情，他对他的寿命有感激，你跟他一百岁他就开心，你叫他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不一定开心，知道吗？所以你讲那个阿弥陀佛是让人家不开心的，念那个阿弥陀佛是枯燥无味的，知道？所以你把阿弥陀佛的能量说出来啊，原来我们生活在阿弥陀佛能量之中，所以你这个念阿弥陀佛一念百念都欢喜。所以慧理法师常常讲说，我只念一个阿弥陀佛，他天天念阿弥陀佛，我只念一个阿弥陀佛，因为只有一个阿弥陀佛，是吗？所以念那个阿弥陀佛要有感情。所以你观察很简单的讲，有没有儿子你感情，是吧？你儿子八月中秋节来看你的时候，跟你生月饼的时候特别开心，是吧？其实你不吃月饼，但是就是开心。但是你阿弥陀佛有没有给你月饼干嘛？阿弥陀佛因为他没有给你月饼呢，我们会念他吗？当然会，到一定的时候一定会念你儿子， 是吧？因为你感受到儿子的恩德，没感受到父的恩德，这样你就看六个字，到西方极乐世界谁知道？你说谁知道？到死的时候要断气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不了接引你，你昏迷了，哪里知道？怎么知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所以我们，所以把阿弥陀佛无量光福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整个的细胞里面都是阿弥陀佛的恩德，知道？所以这样的，阿弥陀佛无量光佛后面就是无边光佛。什么叫无边光佛？就是说，不只是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就是我们念头里面都有无量。无量光佛，就是无边光佛里面就一定有无量光佛，无量光佛就在无边光佛里面。那无边光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你是贪嗔痴慢疑，还是持无戒心、持四善心、持解脱心、持六缘起心、持六道波罗蜜心，或者说持念佛的心，那这个心里面都充满了阿弥陀佛的无量佛、无量光，是吧？就是说，你的贪心里面也有无量光。你的嗔恨心里面也有无量光，你的痴心里面也有无量光，里面都有无量啊。所以如果哪一个边里面没有佛的话，阿弥陀佛就不成佛啊。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就是十方众生，就是十法界心。十法界心就是我们的念头里面每个众生都有十法界啊。你有没有贪心，你就有地狱嘛；你有没有嗔心，你就有恶鬼嘛；你有没有痴，你有没有执着心，痴就出生嘛。你有没有人的心，就现在嘛；你有没有四善心，就是天嘛，是吧？你有半善半恶的心，那就是阿修罗，是吧？你要四善心，就是天道。如果你要是求解脱心，观无常无我，那就是罗汉，罗汉的心。你要信，你要观察缘起，那就是圆觉心。你要观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舍，那就是菩萨心。你要观念佛心，那就是佛的心。他说这个十法界的心我们都具足了，十法界心，这个十法界里面都有六度，都有阿弥陀无量光佛，就是无边光里面有无量光佛。那我们可看出任何地方都有阿弥陀佛，一个人嗔恨恨别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想我不应该和这里有无量光佛，是吧？有无量光佛在里面，所以你瞬间就可以解脱，你本来要下地狱的，刚刚到地狱一念阿弥陀佛就解脱了。你刚刚要到畜生道，要到恶鬼道，哎，这个我嗔恨别人，这是恶鬼道，啊，恶鬼道可以瞬间念阿弥陀佛就可以解脱，因为这里有无量光佛，所以无量光在无边光中，无边光，这个无边就是我们讲三千，就是说一个念头里面有这个十，有十法界，十法界里面还有十法界。十法界，每个法界里还有十法界，叫三千。三千就是说我们有三千成就我们心前一念，这一念有具足三千，叫一念三千。他说我们这一念具足三千，就是光明无量照十方国，你这一念阿弥陀佛能斗三千，知道吗？就是说地狱恶鬼畜生全部可以斗掉。这一念无始以来都贪啊嗔啊痴啊，这里面都具备无量光佛啊，无量光都含藏在里面，都是我们的无明遮盖了，不知道而已。所以这一念阿弥陀佛，就斗你现前这一念就能斗三千了啊！所以呢，你不要考虑我自己有没有贪啊、嗔啊、痴啊，有没有这些十法界的心，你不要管它，因为这一念具足三千，因为这阿弥陀有无量光佛，阿弥陀无量光佛是在我们一念中所成就的，所以你念阿弥陀佛这一念三千偈度。三千法界，就是说三千都被你度尽啊。他说这个三千包括有情、无情和情世界，就是情世界、气世界、无情啊，无情世界叫气世界啊，气世界，还有情世界，情的感情就是喜啊、乐啊、苦啊、恨啊、爱啊，这个叫情世界。还有五蕴，就是色受相，就是身体。我们这个肉体叫五蕴世界，五蕴世界、情世界、气世界啊，这个法界啊，有气世界的法界，有情世界的法界，有五蕴法界。他说这个都是法界心，我这个法界阿弥陀光都照进去，照进五蕴，所以你要相信你心里面充满了阿弥陀的光明，所以心中要光明了。你要说 就是过去修这个光明的时候啊，他怎么修啊？他先修一个，为什么先要观太阳呢？就是说先观一个明点啊，密宗里面观一个明点，那观不了明点呢，就观一个灯，就把一个灯放在前面，然后就看着这个灯，然后眼睛闭着就观这个灯，达到一心。然后这个光明呢，它具足三千，就让你就观太阳也可以，太阳在心中升起，就这样。或者你望着太阳看一下，然后闭着观一下，就这样。他这个一念啊，这个、一念呢，就是说它具足情、具足气啊、具足五蕴，三千都在其中。所以呢，这个观慢慢它会长大，慢慢会长大。就是说你不修行呢，你就观这个太阳，它慢慢会长大，明点很清晰，它也可以消业障的。这样观这个小小的观啊，你阿弥陀佛一个观在那个，先搞一个灯放在那地方，搞个台灯啊，漂亮的台灯，然后搞一个比较明净的一个罩子，看不到它这个灯刺眼的灯啊，比较蕴养的这个灯，然后再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就观它，它会慢慢的长大，慢慢的长大，啊，慢慢长大。如果你观察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那瞬间就，因为以前有一个密宗一个喇嘛，他就是他听我们讲阿弥陀佛以后啊，他以前修了七八年，那个光一直是就像手这么一点点小，就这么一点小，一直在，他一直开不了，就是长不大。他修了七年了，要修七八年了，都修不大。后来呢？我们讲阿弥陀佛光的时候啊，他一修那光忽然就变大了，瞬间就是加持的，因为佛有加持，令你的光立即就变大变清晰。所以你真的对阿弥陀佛无量光升起信心的人，就是说你不要老是地狱啦、恶鬼啦、畜生啦，这些东西不要再想，因为这是虚司法界心，司法界就是无明，是没有自信的东西，我们没有必要的拿出很多的心思来搞那些东西。你对阿弥陀佛常常念阿弥陀佛，对阿弥，就像你常常听常佛讲法，有一个非常这个名词非常多的，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说在我讲课里面就很多这样的名词，他不断地告诉我们一个无量光的概念、无量寿的概念、无量大悲的概念，所以你大脑子已经印进了很深的这种痕迹，所以常常的贯彻到你的八十天中，你心中就是一想到一看到常佛就想到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一看到常佛就讲到阿弥陀佛、无量光寿、极乐世界啊、这个光明遍满十方，因为这种观念在你心中非常的强烈的话，因为我常常讲了二三十年了嘛，所以你心中一见到常佛应该有这种观点出来，那这种观念出来，你一观阿弥陀无量光，整个世界都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所以你心中呢一观观的时候，瞬间那个观就变满法界，整个世界在你心中的光啊，你心中就像心中的月亮就会明月就像出来一样啊，非常清澈的这个光就在你心中出来了。他说这个呢可以消除你的业障，就是光明到你心，就是阿弥陀佛光到你心里面去了，整个世界都变成阿弥陀佛的大光了。他说这个光呢，这个光还是你在观，加上佛陀的神力加持，令你的观呢不断的透明化，非常透明化，就是非常的清晰啊，不是那一种呢恍恍惚惚的、昏昏迷迷的、昏昏暗暗的那种光，是一种非常清澈的光。这光就是阿弥陀佛的光，知道吗？就是阿弥，你要相信阿弥陀光是充满我们的内在，那光里面化无量的光头。诸佛过头，诸佛过头又化无量的诸佛，诸佛又化无量的菩萨一正庄严，这个一正庄严又化无量的尊生和无量的这个寺庙在里安住，就是你从外往里面化，先是无量光，是阿弥陀佛，光里面有无量的功德，里面安住了无量的菩萨一正庄严，就是这里面的一正庄严里面呢，有无量的过头，就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诸佛过头在里面安住的，就是。你就简单的讲，药师佛在灯边啊、这个南方佛、二丑佛啊、西方阿弥陀佛、北方的啊、这个成就佛，他说中间的释迦牟尼佛啊，就东南西北就已经搞了这，而佛里面每个佛都有自己的庄严国土，而庄严国土里面每个佛周围都有无量的菩萨在尊重啊、这个供养诸佛庄严国土之事，然后化度众生，世界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啊，闪烁应身种种，在四面八方众方都在化现， 发现无量国土，他说方便安立无量无边的尊身，他说这样的，因为边嘛，无边观佛嘛，是吧？所以这个次法界都是阿弥陀佛，你就不要想到地狱。地狱啊，就说地狱，我们一般是恶想，在第三经里讲，地狱所有的什么鬼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萨，都是八地菩萨。你要这样想啊，都是八地菩萨的功德在那安住，天界全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在安住，我们人间啊，都是八地菩萨的功德在安住尊胜。你就这样想。八地观就是佛的功德在安住尊生，差别种种方便来利益尊生，因为尊生不以差别嘛，所以佛陀以种种方便嘛，差别嘛，在利益尊生，所以这差别很正常的啊。所以你就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都变成阿弥陀的光明，就是法界，你就是把你心中的四法界先得为阿弥陀的光明心就可以了，就是四法界。所以呢，不要一定拿啊，这你就这样的修行，就是能消除无量劫生死之罪。你这样观，你像这样，他说这个就是忏悔业障，是不是？我们怎么忏悔业障，并不是在念业障叫忏悔业障。你能够这样的观察，用光明去破黑暗了，阿弥陀佛的光明来破你心中的黑暗。阿弥陀佛光明是破无明的，知道？无明断了，这样的无明断，就像白菜的根断了，知道吗？外面的白菜的根断掉了。根断了，悲惨的喝得了吗？那我们人这个肉体在这个世界，你观察阿弥陀光明的时候，他说你的无明已经断了，你这个肉体已经喝不了多久了，就说谁他生灭了，他想怎么死都可以。他说但是你无明断了，你心中有了光明了，知道？有了阿弥陀，我们心中有光明了，有了光明必定得懂，知道吗？所以呢，就像我们悲惨根气断了必死，知道？我们呢心中有光明，必然会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到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要管，就怕光明迷到你心里面去，知道吗？光明到你心里一定是光明的果报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叫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边光佛到无碍光佛，没有任何障碍，就是不管信者不信者，光都在那个地方，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信了是知道了无碍，但是信的人要信，不信的人也要信，知道？那个人不信，但是他心中一定充满了阿弥陀光，这个无量无边的广大虚生圆满的光永远的在每个众生心中。就是我们知道的人，我也知道你们心中充满了光，就像你本来具有的东西，在妙华莲华经里讲得很清楚，就是众生本来具有的东西，不能说我给你什么，佛陀为什么光明在世界一起就在你心中，就是无始以来就在你心中，他早就给你了，你心中充满了光，你就是被那个肉壳把你遮了，知道吗？就是说你就是一个瓶子把你遮了，所以你就不知道光就在你，永远的在你心中。所以呢，不知道的人，知道的人告诉不知道的人，你本来具有的这个光，就像释迦牟尼佛在妙华莲华经上，孩子早已逃失了，他说在逃之前呢，爸爸呢生了一块金子给他还你了宝，那孩子呢最后在外面呢就有饭吃有衣服穿，但是还不知道怀里有宝，到处要饭，还拿了个宝去做钵啊，做钵讨饭吃，他不知道手上拿的那个钵可以把地球都埋下来，他不知道，但是拿去要饭吃啊，在饿着冷得要命，在盖里面打倒，有一天阿弥陀佛就派观音菩萨过去看看，不就是完了，派大臣就过去看看，我的孩子在外面在成就了什么样的事业了，拿着我那个宝出去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结果呢，他的大臣找到他以后，他在盖檐底下，然后要饭，然后冻得要命，然后再打抖，衣服穿得破破烂烂，在那个地方。后来菩萨看到，哎，他你怎么在这个地方啊？他也不知道，把自己都忘记了他是什么人了。就是说这个他你怀里的宝呢，他不认识，他天天要饭的那个钵啊就是宝，他不认识，是不是？所以菩萨这是来告诉我们，手上的钵特别的珍贵，你知道？他能够买天买地，这个买，这个什么地都可以买得到。所以我们本来具有的东西，如果谁给你什么，这个人一定是魔，知道吗？如果佛陀给你什么，那佛就是魔；如果上帝呢给你什么，那上帝就是魔。这样一个人想控制你给你什么， 佛陀要救你，那个那佛就是魔，佛陀早就在你心里面了，你悟到了当体即是，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向外求，一定在你心中，知道吗？你悟到了，你心里充满了阿弥陀佛，整个的光明就显出了他的一正庄严，知道吗？一正庄严尽在其中了，所以叫无量无碍光佛，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光根本没有障碍的，在一些就是一样，不能说一把沙就能挡。有人说，我为什么看不到阿弥陀佛的光啊？是因为你有一把伞打着，把太阳光扎住了。那什么叫无碍光呢？不是没有障碍吗？你一把伞都能粘得住吗？粘不住的。就是说，你一哭一笑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知道吗？你连苦，你没有阿弥陀佛，你苦的条件都没有，知道吗？你笑的，你下地狱的条件都没有，因为地狱也是阿弥陀佛的光。也就是说，这个是没有阿弥陀佛光，司法界就不会呈现出来，知道吗？就不会呈现出来。只有在司法界里面认识到阿弥陀佛，就在不平等的法界认识到平等的阿弥陀佛，那就解脱。如果你在平等的阿弥陀佛心中建立不平等法界，那你就是菩萨。你不知道平等的法界，也不知道阿弥陀佛，那你就在无明分别执着里面，那就是自己在受苦啊。无碍观佛到无对观佛，无对观我就是当下的一念了，知道吗？无对就是佛陀的光，我们一般人们这有对嘛，有些相对，就怎么我看不到啊，怎么我听不到啊，怎么我闻不到啊，老是问这些东西，就在相对之中。佛是无对之光，就是说你看的时候那个看就是，你听的时候就能听就是，你闻的时候就闻就是，你手摸的时候就能摸的那个心就是，知道吗？所以它无对状态，就是我看到色的时候，色跟眼睛的瞬间就是。但是我万念，就是说手一摸这个房子，一摸有冰的感觉，马上成万念，我们以它为准，却不知道处就是，就是说清净，我又清净觉受，不知道清净的本体就是法身，知道？但是我又清净的觉受就是万识，知道？就是我们看到的清净，比例来讲我现在打坐好清净了，你觉得清净，清净无眼了，它是没有眼齿的，但是落到眼明和相上面去了，就变成第二个清净。第二个清净叫觉受，就是感官上的觉受。我摸你的眼睛，你眼睛就会闭下来，是吧？人说为什么呢？因为有触，有了触以后呢，你就生识，你以思为重，以手为重，却不知道外面的色跟你眼睛是一不是二，对吧？我们不知道，就色身相互说法跟我们眼耳鼻舌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我打个比例来讲吧，我用手这样的，你说要这边还是要那边，就是两个手，这边这个虚空有这么大这么大，我这个拿的或者这个拿的都没有，就是说一个是里一个是外，两个是不可以的，就是说这个颜色也是一个是这个是心里面，这是心外面，他说这两个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境界是不能断的，断了就看不见了，知道吗？你能看得见，它证明它是一体的，一体，它是你变化，不能变化。所以呢，眼睛听到，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相互，它是一不是二，它是一个不是二。我们变成二元了，就二，落到二元就落成，而是一的话就是佛的境界。如果二元就变成尊身，尊身跟佛就是瞬间，就能一瞬间，一瞬间带过来就是佛的境界。到二元里面就变成这个尊身，所以叫无对光，无对光。要了解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相互触法，它是无对的，没有对立的，这个就是佛光，叫无对光。然后我们在二元里面呢，就变成，那我说我们修行呢，打坐啊，其实就是把二元去掉，进入一对。但是呢，一下子因为这个是在无明状，就是借助的时候生死就是无明嘛，这个无明有四十一品。有四十一品，他说这个无明，这个无明四十一品，我们讲粗无明、细无明，就尘沙无明，就是粗无明就是见，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世界，马上起念头。第二个呢，细就是说外面影响到我，因为外面影响到我叫粗，我在思念外面叫做细，记得我在思念外面叫细。他说。外面就是说有没有外面，有没有里面，我自己在心里想叫尘沙，叫尘沙，就自己在胡思乱想，对立的想，我在想，我闭着眼睛想着大海什么宝地， 叫意想，就是意念了，那就叫尘沙。这些这反将的话，自己胡思乱想呢，这个叫做尘沙无明。至于无明烦恼，无明，我们讲无明，其实叫尘沙无明、粗货无明、细货无明。我们都粗货无明的时候，就比例来讲，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你不得心，这个叫做粗无明，知道吗？就说哎，你很不错了，你人家打你、骂你，可以不得心了，这是粗无明。粗无明断了，可以见细多王。然后呢，再把这个你对外面不起无明，就看到哪里雨林自己不得心了，这个叫做细无明，知道？细无明呢，就是说你看到哪里雨林自己不主动的去动这个念头了，那就这个断尽的话，就成那个成那个阿拉含。然后呢，你自己无明，就是说内心就不能生灭灭以寂灭为乐，就是断了六品无明，那就正究竟初见，初见。就是维系的初见到法身了。他说见到法身的时候能训见的是什么？那就是阿拉汉，阿拉汉的境界。也就是说那整体来说，整就是说让你，那我们怎么样的去断初呢？怎么说呢？就是说大殿印到你心里面去的时候啊，就是外面所有的印在你心中，在你心里面都是清净的，就对了，都是清净的，不要去分别它。因内心中一般念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就是这个无明直接把外面的全部放下来，就是不管是粗火的细火还是万念，因为一根念佛嘛，念佛可以度舍六根嘛，它不就是不等三相，不等粗，不等细，不等尘沙，知道吗？粗，因为无明就像灯灭掉了，所有地方都黑暗的，你不能说灯灭掉了，所有黑暗还慢慢的灭吧，它是瞬间就灭掉了，是不是？所以呢，你念阿弥陀佛这一念的时候，外面的粗进入到你，就是人家打你骂你的这个东西，你已经不在乎了。就是你要念佛，找到这种感觉。所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发现外面已经讲你说你都听不到了，你没有必要，因为它是虚妄的，听得到听不到都是无所谓的。他说听得到的只是来念我的心，听不到的我不要去攀援他。就是说，你看了人家所有人在骂你说你，那都是在那。叫做借尘念心，知道吗？借这个尘的烦恼啊，人家骂你说你讲的，我来念我们的心。我刚刚发出来的一个小故事，大家不知道看了没有？就是说有一个非常烦恼以后呢，他这个想出家，后来那个师父人家为什么出家？他我在世间烦恼，他我教你一个方法来识破他。他说啊，他就搞了一个桶过来了，搞了一个水桶过来了，他在外面捡了一个柏树啊。那个杯果上面那个叶子啊，它掉下来了，掉了，他把那杯果的叶子呢，就放在水桶里面。他说，你现在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就像你掉进这个藤子里面，在深深的底下爬不起来了，是不是？他是的。他后来就要呢，他说搞一桶水来，就是这玩意打水往里，什么样？对吧？他你看，你水往里一灌的时候，那个叶子不是让你翻动翻滚吗？放过那滚一下子就飘着，你看这个这么大的烦恼也不能把它沉下住，它飘，反而我飘起来了啊！这个就是你，反正再过一段再把水往里倒，就变成这样，再往里倒那个水不慢，那个椰子往上飘，往上飘。哦，原来你现在往上飘，他说你看这么大的水的烦恼就像这尘在灌你打你，往椰子上面倒，然后你翻滚一下还是飘起来了，看到没有？就是说你在这里一直往下飘，一直飘到水中显上面来了，你看是谁成就你飘上来了？这水的力量。后来我们再倒看，它是水呢，再往里一倒，那个椰子呢就从那个藤显上面就溜出去了。那种你看，你现在逃出这个水桶，逃出这个深渊，逃这个烦恼，是水的力量，就是烦恼的力量，看到没有？就是说这些尘都在念我们，他说你我于心不动的话，你就出来了，知道吗？如果你跟他在一起，那跟尘有什么区别呢？是吧？所以呢，就说我们要学会，不管什么尘都在念我们，都让我们飘起来，然后跳出三界。所以真正要跳出三界，必须要借尘跳。如果你离开尘，能飘，还在学的，就是你出家了，但人还是在里面啊，你还在桶里面啊，你出来出家有什么意思啊？你还是要借尘念心啊，没有尘，没有法界，法界就是你的心啊。 就是说你要借这个尘来把你心念出来以后，出上界以后，尘那个尘也不可得，你也不可得，是不是？就是说你要悟到这个道理，尘还是尘，你还是你，即使你出家了，你还是藤里面的尘，还是深深的藏在里面。所以很多人出家不能解脱，他为什么？他不知道借尘念心。他说在哪个，在这个世界往哪里躲？你有躲到庙能躲得掉吗？你说我们南边有一个特色，就是天气非常冷，冷到什么样程度？他说零下2度，他那北方人说但不怕，我们的零下20度不怕。我说我们那个地方南方的冷啊，叫冷得无处躲藏，就是我们南边的冷，就是房间里面有没有篓子，是吧？你越到房间里面越冷，再问，就是说冷到你无处躲藏。就是说我们要如果不了解道的话，你躲在哪个地方都是很冷的。也就是一个人不晓得修道的话，永远是生藤里面的树叶子在阴森森的地方陷在里面，永远不能出来。那怎么办？你想出来叫借水，借水就借尘的力量把你灌出来，懂吗？开悟了没有？所以你不能够不借尘呢，要借尘修心呢，是吧？借这个境界来修心。所以我们外面的环境并不怕，我们把它在成就我们，你不要把它变成是你的主。如果你悟到了借它修心，那个成那外面的这个触惑烦恼就变成你的道运了。你里面向外走，里面向外面，里面向外走就是贪嗔痴慢疑了。然后你再修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舍，就作为法用，把外面所有的法变成六道波罗蜜，你又跳出来了，是不是？那么从里面来讲的话，他说在无明烦恼内心的修的什么，修的解脱道，是吧？一直在你心里面感受六道波罗蜜的这个信心，然后这个外面的这个外面所有的体和里面，你向外走是慈悲心舍，外面向里面走是六道波罗蜜，这个意思。六道波罗蜜是在外面，就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法律中内置于慈悲心舍。没有慈悲心舍的六道波罗蜜，那须是人天法啊。有了慈悲心舍的内在的心，六道波罗蜜自然呈现，就是那个孩子啊，那个孩子，你家里的孩子，你会说我慈，你心中充满了慈悲心舍，因为你是儿子嘛，是你儿子什么样？你说孩子来锻炼我的六道波罗蜜啊，不需要的，就是我的孩子，我应该关心他，我应该慈悲他，我再苦也不怕，为什么呢？那是我的孩子，你对他是一体感觉，所以呢不存在六道波罗蜜。那说你们把钱都给你的儿子了，我说你呀，你的不吃好厉害，真的是不是？就是不吃嘛，是吧？你孩子怎么调皮，你跟他20年结婚生子，是吧？你这个，那你的人欲很了不起。所以你的不吃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反正在孩子身上都有，是吧？那孩子再辛苦，你要如果你孩子在美国生烦恼，妈妈你赶过来陪我，我实在生烦恼，你坐飞机就过去了。为什么？你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就是精进嘛，是吧？你没有精进的你会过去吗？会对你孩子差劲？为什么？那一天你爱他嘛，你必然的就会为他而奉献一切嘛，是不是？所以你内心里面对他有慈悲心舍，外面的六道波罗蜜就自然出来了，是吧？所以有六道波罗蜜的力量，外在有六道波罗蜜的力量，里面有慈悲心舍，那你心里感受的是什么？觉得只要孩子你快乐就可以，我心里就无限的舒服快乐。就是说我可以把手给你，把脚给你，我把头给你，把生命给你，我都这样，你快，这样你活在身上开心幸福快乐，你满意，我什么都可以给你，就这样，并且很欢喜，这就是内心里的喜悦。我们讲叫正受，叫正受就是禅，也就是禅定，也叫三密。所以一般母亲跟孩子就是三密关系，看到没有？就完全是三密关系。如果我们对孩子，我们对徒弟啊，还有这么大的力量，那是不可思议的，一般我们都做不到的。就是说尽量的我们去做，要做到这样。但是我心里面有这种想法，就是我徒弟要建寺庙，我愿意去帮助他，我再多的钱要别人我是不愿意的，但是我徒弟我愿意，就是我的徒弟我当然我愿意奉献了。就是说自己的徒弟还是有三密关系的，就是啊，就是说跟人家，但是我尽量能做到对所有人都有三密关系那就更好，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是可能很难做得到。 最起码我对自己的徒弟，优秀的徒弟，我愿意奉献自己了。所以呢，你们修得好的话，我在后面都很开心。我自己啊，就是你们修得，我绝对不会嫉妒你们比我强。你认为开心修到法位，然后你再讲法，就是随便跟人家讲什么法我都开心。你在外面跟人家讲六度啊，讲无常了，我在后面，哎，我的徒弟晓得讲六度了，晓得讲无常了，我心特别开心。就是稍微的讲一讲，我心里很开心，可看出自己对自己的徒弟呢有种渴望之心。像我徒弟有一点点利益众生的心，我都很开心。我就像吃了蜜糖一样，确实很开心。就是说，就怕你在外面去造恶业，是吧？所以有的尊生呢，有人在寺庙呢，我觉得你们特别听话，特别这个愿意斗，就是好像很好斗。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跟你们到你家里去以后，你就完全变了。我跟着你到你家里去，完全变了。然后你跟我到庙里来，你又是一个样子的。就是说，看着好斗，其实也不好斗。也就无量无对观佛，你要进入到无对观佛，要了解阿弥陀跟我是无对状态，知道吧？后面这个四个观其实就是法身观，你要悟到这个道理，就跟法身是无二的。无对观后面就是阎王观佛，有时候它是相续来，无量观就变成无边观，无边观就有无对观，这个。无量无边无碍无对，是吧？这个四观，这个四观互相相允的，就是无对观，就是当下这一念里面它是无的，眼耳鼻身是一种无对的体上，里面也充满了无量观、无边观、无碍观、无对观，就是你说 无量观在哪里呀？就在无对观里面，就在无边观里面，就在无碍观里面，就是说里面都充满，它是四个观，它是一体的，这是用四个相说，因为我们不说里面，不说外面，就有。说说里面，说说外面，其实它是一体的，就是一个阿弥陀佛而已。也就是说，我们从分解上呢是这样解法，事实上是一体的。那么无量无边无碍无对观，就功德就出来了。如果你知道了无量观、无边观、无碍观、无对观的这种功德，就出来了，叫阎王观。什么叫阎王观？阎王观就是大功德聚。功德就是很多功德聚在一起，就是两个火子，两个火加火，就是功德非常大，就是你要说西弥山就是阎王，就相当于阎王光。就是说什么叫西弥光啊？西弥山呢，就是功德聚在一起成为了一座山，这样就是一座山。我们寺庙就像说比西弥山还珍贵，知道吗？西弥山的功德相当于阿拉汉的功德。那么说我们修菩萨道建寺庙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尊生，那么说我们到寺庙呢，相当于到了西弥山里面一样的，知道吗？跟西弥山的功德是一样的。你看我们在这上呼吸都是吸走西弥山的功德，因为我们这样的空间，我这个地方是谁啊？是四方尊生是皈依佛的心来供养的，是不是皈依三宝的心来供养的？皈依三宝的功德本身就很大，你供养三宝的心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寺庙，你不是供养常佛，也不是供养演戏法师，你是供养三宝，三宝的功德是遍满四方的，知道吗？所以底下一根草一个大地啊，每一块石头是充满四方的功德，这四方功德是佛的功德，这些佛的功德放在西弥山都会放光的，知道吗？所以你到寺庙里来相当于在西弥山顶上，知道吗？是非常大的功德。所以到寺庙的功德有多大？所以佛陀的光明的显现出来，叫阎王光。阎王光就是非常虚圣，到寺庙来。所以过去人讲，到寺庙，你到寺庙来，在意念寺庙的时候，功德都是非常大。这样就是说，你在家里面意念寺庙，一颗石头掉下来把你打死了，你可以照样到西弥山顶上去。我告诉你，你相信吗？你在家里面意念，我在想，叫做意解脱。有人叫意解脱，你就意念不念的在想着三宝，你突然就死掉了，你照样可以解脱。意念三宝的功德是非常大的，就是说过去是什么？看到佛陀站在那个地方，他自己满满的要去干活，但是看到佛陀他也不好意思，他说但是对佛陀有无上的恭敬，就抱佛陀面前呢，就转了三圈就走了。所以释迦牟尼就放光。光告阿难尊者，他说：“你知道此人果报有多大吗？他这人将来死了以后到山上的 叫三车菩萨，三车必至佛，然后真的给他遇受三十万大劫的快乐。说我以后的话，到遇到佛，我得解脱，就是说，就是对佛是这种欢喜而已。我说你这个量大殿就是佛上安顿处，你天天在绕佛看着，但是你感受到这个功德吗？因为没人告诉你嘛，就是说你现在就应该知道了，你今天绕佛的功德有多么的大。所以我们的解脱地方很多都是解脱，你要知道你念念都跟解脱相应，这是我们对他怀疑或者没有知道无知，这是一点想求一点发财呀，就是为了小小的愿望，却不知道无上的菩提心，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一举一念一供花一供果，那至于在大殿的饶上川都要发无上菩提心，我愿意这点功德，我要成佛，我要行普贤行愿，我要成就无上的菩提心。你要这样的去想，那你一切功德皆当成就，是吧？所以不只是我们这个见解脱闻解脱，闻到人家讲无量寿事或者是成年事或者是三宝的功德，你心里面非常的欢喜，这种欢喜的功德就是说你闻到的功德叫闻解脱，知道吗？闻解脱在寺庙里面吃东西的时候我生欢喜心，虽然寺庙的是寿菜寿饭，但是吃到我特别欢喜，我跟佛陀在一起，然后生欢喜叫嘴巴脚解脱，脚解脱，就吃着饭就解脱了，看到没有？吃着饭就解脱了，那是你摸了，在寺庙里就，哎呀，这个佛像好啊，摸一摸都解脱，叫触解脱，一念叫想解脱，叫意解脱，意念解脱。所以在家里面有多少解脱道在等着你，可是我们不知道，天天在求啊求啊，你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解脱的方法是非常多的，所以你应该开心，就是这样的，你不应该一路上获得烦恼，你要开开心心的获得世上，就是说我们每天跟佛在一起的解脱去都是解脱，要这样的感受。因为阎王观嘛，按照阎王观究竟来讲的话，一切法是解脱相，就是说因为法是佛在华严经里讲，一切法皆是佛成就，知道吗？你看到虚空啊大地啊都是佛陀成就我们的，这叫阎王观。那佛陀怎么成就？佛陀以大悲心大愿力大智慧或者大解脱大成就，是愿力成就的虚空就功德，就是说这种大悲心大智慧大愿力大解脱大成就的这种功德成就的虚空，你摸摸虚空都是佛陀的大成就啊，没有虚空都是佛陀大成就大功德大愿力大智慧，这个往昔的种种愿力所成就的。那么我们这样，我们现在看到的虚空这是我们的果报，知道吗？佛陀看到是广大阎王观的功德，所以这么虚生的功德虚空般的功德我们天天活在里面，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天天还东跑西跑的东找西找的，其实你站在那个地方就可以解脱了。为什么？你天天在呼吸它啊，你天天在吃着看着摸着，天天跟他在一起，大地在运载着你，虚空在包容着你，你的眼谁在用啊？耳朵谁在用啊？眼睛，你眼睛长得很明亮，看着我，那是谁在运你啊？在运着你啊，都是佛陀的光明的阎王光在运着你啊，是不是？谁能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叫阎王光，最虚实的阎王光就在我们当下，阎王光。他说这个阎王光就是大地虚空色声香味触法全是阎王光，你对他欢喜，你对他欢喜，对他心性广大，你就可以解脱。如果你对他有愤怒不满啦、嫉妒和嗔恨啦，那么说他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就是最重要的是你的无明有问题，你的无明你的烦恼，就是说自己把刀砍自己的手然后求菩萨保佑我不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说你自己伤害自己，你必须要受这个苦，这个苦所以所有的苦都是你自己在受，跟佛真的没有关系，所以以后自己发现这个痛苦不能怪别人，是我自己拿刀砍自己的手，就是说不疼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自己在砍自己，我不能怪别人，我应该怪自己。所以你这样的怪自己的时候，你在家里不管什么样的痛你都应该怪自己，因为这个世界佛不会给你的痛来，是你自己伤害了自己，是不是？所以以后你就知道了，坐在房间的痛苦谁让你痛苦啊？自己让自己痛苦，谁都害不了我。佛陀在吧，说是以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是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佛法，他说是任何人破坏不了佛法，任何人也伤害不了自己，除了自己伤自己，知道？除了你自己伤自己， 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所有自己上帝，人任何人伤害不了你，魔也伤害不了我们，就是说魔也控制不了我们，只有自己在伤害自己，一定要认识这个道理。所以你这样的修行的话，阿弥陀佛阎王观，对阎王观升起巨大的这种信心出来。阿弥陀佛。